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今天晚上呢，有一场重要的辩论啊，这个就是副总统，民主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和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之间的这个辩论。一般来说呢，在竞选期间啊，副总统的辩论呢，经常不太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啊。如果正常情况之下，总统辩论呢，大概2到3场，副总统辩论就是一场，让大家稍微认识一下而已。但是今年情况不一样啊，今年这个可能最后的选举结果就在摇摆州的少数的选民手中啊，就会决定这次选举到底是谁胜谁负。所以这场辩论啊，是选举之前民主党、共和党总统、副总统之间的唯一的一场，或者说是最后一场辩论了。所以呢，这个辩论呢，重要性一下子就显得格外的引人注目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稍微的聊一下，在今天晚上的辩论当中，你可能会看到什么东西，哪些重点，这两个候选人之间啊，会你来我往的进行争论。
今天晚上东部时间晚上9点，西部时间晚上6点，在 CBS 电视台，这是一个免费的电视网，上面现场直播90分钟。同时，如果你正好那个时间在开车的话，什么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啊，或者是大量的网站呢、啊，我相信 YouTube 啊等等都会转播这个，因为这个跟收费没有什么关系啊，它是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讲都是一个免费的活动，所以不用担心看不到，只是你想不想看。只要你想看，你甚至到 Google 上一打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候选人辩论，就啪一下就铺天盖地的。那么既然是 CBS 电视台来做这一次的转播，还跟以往一样没有观众，麦克风可关可不关，依情况而定。主持人是 CBS 的两个资深的女主持人，都是新闻的，一个是 Nora O'Donnell， 她是 CBS 晚间新闻的主持人，另外一个是 Margaret Brennan， 她是 CBS 礼拜天的杂志节目叫做 Face the Nation， 面对国家或者是直面国家这个节目的主持人。这两个人呢， Nora 50岁， Margaret 44岁，你不要看他们年纪并不是很大，但是他们是多年来都做过白宫的特派记者，同时呢，在全世界各地都做过新闻报道的活动。其中呢 ，Nora 才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是作为美国电视记者第一个和教皇面对面坐下来进行了一次访谈，之前从来没有过。所以这两个人，他们将以什么样的风格出现？他们将会如何主持这一次的辩论，以及将这一次辩论的重点放在候选人身上，而不是喧宾夺主？因为 ABC 电视台不是后来被说了
、对，
所以他们已经对外说了，这一次我们不会纠正这两个候选人讲的任何的事情，哪怕讲的是偏离事实的，由这两个人自己去纠正，我们将不予以纠正。这就是媒体他做的一些修改嘛，根据这么一种情况。好，那么在辩论以前，其实到了今天晚上就开始，时间也并不多了啊。但是美国的民调是铺天盖地啊，各种媒体啊，各种的网站呢、啊，民间的机构稀里哗啦的有很多民调。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聊他们两个的辩论很可能被问到什么问题以前，先看一看这两个人是以什么姿态走上了辩论的舞台，也就是说他们现在此时此刻在民众之间的支持率是如何的。然后在3个州，一个叫密西根州，一个叫俄亥俄州，还有一个叫威斯康辛州，这三个州至关重要的这三个州，他们两个人各自的支持率是什么样的情况？
对，这两个人呢，说实话有点共同的地方啊，就是两个人都是出身于平民啊，这两个人都没有显赫的家庭，都是一般的家庭的这个出身，而且全部来自于美国的中西部啊，这也是为什么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会选他们作为自己的竞选搭档。 在中西部好几个州基本上都是摇摆州啊，都是非常关键的这个战场州。所以呢，如果要是有一个我的竞选搭档是来自于那里的话，那可能对拉当地的选票是有帮助的哈。所以呢，当时可能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吧，至少是考虑之一啊，就是可以接近这个中西部的选民，摇摆州的这些选民，这是第一。第二呢，但是他们两人呢又有不同的地方，你比如说。Tim Watts 哈，他是明尼苏达州的州长，但在之前呢担任过这个众议员。他出身于平民，咱们早就说过了。但是他的这条路呢是先做什么高中的老师，然后学校的球队的教练，然后当兵啊，然后就等于是从政啊，到国会，然后最后到了这个州担任州长。他是走的这条路。而另外一位呢 ，J.D. Vance 呢？他是先是当兵啊，当完兵以后呢，进入到了精英大学，这是他们家，甚至他所在的那个村子是唯一的一个啊，第一个进入到这个常春藤学校里边去的，然后法学院毕业，在法学院的过程当中，就开始这个有了写书的念头啊，然后后来法学院毕业之后呢，他就变成一个风险投资人了，就到了。硅谷啊，到了我们北加州啊，作为风险投资人，然后又出了一本畅销的书，乡巴佬的悲歌，然后这个书第一是畅销，第二是又拍成电影，所以他的知名度呢，逐渐的在那个时候呢就起来了啊。所以呢，这两个人都是平民出身，然后沿着自己不同的道路啊，自己成长的这个道路和经历呢，其实从就是不同的领域当中，也都走到了。相当高的这个高度了，取得了相当多的成就了。
嗯，那么我们就看一看刚才说的这三个州哈，因为现在呢，大家都把焦点放在这个三个州的上边。作为民主党副总统的候选人 Tim Watts 呢，他在俄亥俄、密西根和威斯康辛的支持率是这样的，这民调是在一起的啊，不是分在调查的，所以在一起调查出来呢，支持他的人44%。不支持他的人41%，你可以注意到都没有可能过半数的啊，没有任何人过半数，包括贺锦丽和川普，在民调当中说谁有50几，很少的，你听到都是40几，碰不到5这个数字。这个是 Watts 的情况。Vance 是什么情况呢？俄亥俄、密西根和威斯康辛，不要忘了俄亥俄是他家乡啊，他的支持率是42%。不支持率是48%，所以不管是支持率和不支持率呢，他都略逊于 Watts 一点儿，但是他所逊的他的那一点呢，也都在误差之内，所以并不是很大。从全国范围内看呢，在不是全国了，还是这三个州啊，贺锦丽的支持率是怎么一个情况呢？贺锦丽是48%的人，这三个州的人支持他，50%的人不支持他。这是他的情况。川普呢是47%的人支持，52%的人不支持，所以这个呢有点和副总统候选人的支持率有点像，就是都在很微弱的误差区之内，但是都稍微低一点，就是川普和 Vance 都稍微低那么一小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再从历史上看，这历史上看呢，在现代的副总统候选人辩论的时候，他们的支持率来看是什么情况呢？是这样的，因为他们都要在辩论以前先来一个嘛，对不对？这 Vance 呢是有统计的近代的当中是最低的，就是他的支持率。这个里面是有他的原因的，那等会儿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原因。而对于这个 Watts 呢，他是现在贺锦丽、川普、Vance、Watts 这四个人里面他最高的，他是
对，
所以这个里面很有趣。这个并不是他多好，而是他占了一个优势，就是他的知名度相对来说比较低。也就是说很多人对他没有形成什么样的看法，我想不喜欢他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喜欢他，我想喜欢他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他，所以这个里面掺杂了这个因素。但是问题在这儿，为什么说他有点优势呢？是当他冒出来的时候， 对他的报道，首先我们说的自由派的媒体，主流的媒体是压倒性的正面的，
嗯，
你这个必须得承认，就是你不了解他，等你想了解他的时候，你一看，哎，是正面的，
嗯，
他的儿子都给他加分呐，
对，
知道吧？对，然后对于他的有一些负面的，再一看，好像不是什么大事儿，你知道吗？
对
对，那稍等一会儿，咱们就来从民调的这个角度来展开，看一看这一次的辩论，二人将会有什么样的挑战，被问到什么样的问题，以及这两个人的辩论风格是什么样的。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今天晚上啊要进行的一场辩论啊，这个是副总统的候选人啊，民主党的是 Tim Walz， 共和党的呢是 J.D. Vance 啊，他们两人的这个辩论，应该说是比较有意思的哈，因为俩人口才都相当的好哈，不像是总统辩论的时候，人们一开始的时候是担心这个拜登说错话，后来呢又担心贺锦丽表现不好啊，没有办法在不拿小抄的情况之下回答一些尖锐的问题等等。他们两个人，副总统这两人口才都非常好哈。J.D. Vance 他的口才，第一是做法学院的时候，你做律师啊什么的，你这个口才要好哈。第二呢，就是说他当兵的时候啊，被分配的在一个叫做公共关系部门，所以呢，他在那个时候就得到了很多的训练，就是说他知道面对着摄影机的时候，他可以很自信的滔滔不绝的来讲自己的观点啊，来阐述自己的这个观点，这个得到了很多的认证。其实，川普选他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就是说他舞台上的表现，就辩论台上的和电视机前面的他的表现是，让这个川普比较满意的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他接二连三的接受各种各样的保守派的、自由派的各种各样的电视媒体的采访。和广播媒体的这个采访哈，来替那个川普来进行竞选的活动啊，好像据说已经30几场了哈，所以呢，在这些方面呢，他是很有经验的。Tim Walz也是啊，他做国会议员也好，竞选州长也好，在这方面也有很多的经验。所以他们两个人今天晚上的辩论呢，第一是因为都是副总统，所以他们提不出自己的，或者说不会强调自己的政治观念。可能都会为自己的老板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这个政策啊来进行辩护啊，除了这个经济政策，这个通货膨胀，非法移民，边境安全和整个的这个叫做堕胎，大概都会在这些方面呢，逐一的来表达民主党和共和党立场。当然，他们两个人也都有说错话。也都有在过去的一些言论不当的这些东西，我估计啊，可能双方在这些问题上恐怕也会纠缠一下，因为现在我们并不知道，因为 CBS 已经说了，他们的提问是不会透露给任何人的，也就是说，在提这个电视辩论之前，除了那俩主持人之外，应该其他人都不知道要问什么，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这些问题就是可以反映他们两个人的这个优点和缺点、优势和劣势的这些问题是跑不掉，一定会问的。
对，从这个角度上讲，也就是说，说这俩人问出几个问题，说大家没想到，这可能性几乎是零。
嗯，
我说这个话就是强调，这两个辩论的人在这几天准备的时候都准备了。你问移民，我就不说移民的问题，对不对？你问堕胎，我就说堕胎的问题。你问犯罪，我就说犯罪的问题；枪支，我就说枪支的问题。但是呢，他们两个人各自要为某些事情呢，为自己，要不就是辩护，要不就是开脱。那从这个意义上讲呢，这个 Vance 他面临的挑战是这样的：今天晚上会不会问到他这样的问题，咱们不知道。但是如果问的话，他需要解释的就是为什么，比如说他曾经从2016年、2020年高举反川的大旗，
嗯，
这是为什么？他曾经说川普是美国的文化海洛因，说这个人是一个白痴，说这个人是一个可憎恶的人，说这个人是美国版的希特勒，你怎么解释这些？
嗯，
啊，你最后的这个翻转是怎么发生的？会不会问到这个问题？ 当然大家也都知道，说民主党人是养猫的、没孩子的女性等等，这个问题你怎么解释？海地人吃狗吃猫这个事儿，现在变成大的事儿了，都发自于他在那个地方，这个事儿你又怎么解释啊？所以这些呢，他可能会被问到，但是这些啊，还都有一点边缘，可能比较核心的，他要受到挑战的是他在堕胎这个问题上的强硬的态度，也就是反堕胎强硬的态度，在这个方面他如何为自己来辩护。对于 Voss 来说呢，他也有这个问题，就是他在做州长的时候有政绩，他的那些政绩呢会被亮出来，亮出来以后呢接受挑战。不要忘了，在他的州发生过一件大事，那个叫弗洛伊罗的黑人，是在他的州被警察用膝盖给压死的。后来全美国爆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这个运动，最先也是爆发在他的这个地方，他当时是怎么处理的这个事情，这个他可能会被问到。他在做州长的时候对非法移民的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宽松的政策，比如说让他们拿驾照啊什么之类的，这样的政策他会不会被问到或者是受到挑战？他当兵的时候的一些记录，后来不是说错话了吗？
对，
说我打仗的时候拿的枪，然后最后他纠正了，说是没有打过仗，这话说错了等等。包括在他的州，他对一些同性恋人和跨性别人的一些照顾的这一些帮助的，对女性的休假、带薪休假等等这些问题的规定啊，会不会被问到啊？这些也都是今天晚上大家要看的。
对，因为在今天晚上呢，双方都会，如果没被问到的话，他们可能也会自己会提到，就某些问题来攻击对方啊，可能也会被提到。所以晚上估计就是双方之间这个言辞啊，双方之间这个辩论的激烈程度呢，应该是蛮有观赏性的哈。我看那个报道是说可能会有4000万到5000万人收看他们两人的这个辩论啊，所以看这个收视率报告过两天可能也会出来。那么好了，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两个人的辩论到底会对这个会对这次的选举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现在很难说啊。因为今年这个选举啊，反正我看所有的媒体或者是专家的分析都是说非常的接近，而且是非常的叫做势均力敌啊，现在双方都不敢说自己能取得胜利，而且大部分的最后的决胜可能就在这几个摇摆州里边来决定了，而且很可能是比较少的票数啊。所以呢，这个问题就在于他们两个人的辩论的影响看来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如果要是一个人表现明显的好于另外一个人，多争取了一部分的选票的话，那很可能对这次的这个选举呢就会产生比较重大的这个影响。
历史上说呢，副总统的辩论实际上多数的情况下是毫无意义。比如我举例来说，我问问大家，还不要说副总统的辩论了，我问问大家，喜来利克林顿的副总统候选人是谁啊？还记得吗？对不对？不记得了吧？更不要说那一场辩论了。Tim Kaine， 他是弗吉尼亚州的参议员，他跟 Mike Pence 的辩论谁看啊？谁记得呀？对不对？副总统辩论影响很小，有的时候呢增加一点花絮，比如说贺锦丽拜登的副总统跟 Vance 辩论的时候，那 Vance 的头上落了个苍蝇，对不对？大家因为他那个头发是白的，全白了，所以那个苍蝇后来引发了一些话题。Sarah Palin 那一次辩论杀伤力比较大一点，就是 McCain 就是亚利桑那州的联邦参议员，他的副总统候选人阿拉斯加的州长 Sarah Palin 当时是大战奥巴马的那个时候呢，他是面对的是拜登，对吧？那一次看了以后就知道可能完了，就是看了这个女的这个表现，就可能 McCain 希望就不大了。还有是 Bush 吧，我记得是小 Bush 还是 Bob Dole， Bob Dole 那一次他选了一个副总统，是一个什么将军，这人名字我都忘了
对，
但是那个人上去一开场你就知道完了，因为他太不懂政治了，问什么几个话也听不到，然后最后说我忘带了助听器什么之类的，哎，几个问题下来你知道就完了。但是这个完也不至于说让整个的选举都因为这么一个小的表现而变得无可救药，但是基本上来说副总统的辩论它不重要，但是今年因为差的1%知道吧，这个辩论就格外有看头了。
对，因为其实主要的这些选民啊，或者说是登记的选民呢，他们在总统之间，总统的候选人之间，其实大部分的人已经有了决定了，所以基本上晚上如果要去看的话，大部分的人啊，他们就是已经知道自己的立场或者自己要投谁了，现在争取的是那些少数还没有拿定主意的人，所以这个就变得很有意思哈，就是说双方之间是不是可以。我今天看那个有一些民调出来，就是今年在这些摇摆州里边啊，突然出现了好多登记选民，也就是说在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登记选民一下增加了不少啊，在那个北卡州好像增加了差不多500,000呢，这非常非常多啊，在其他一些州也是什么10万10万的增加，所以这个呢可能会对今年的这个选举啊产生一些冲击和影响，因为原来的选民并没有那么多，那么现在新增的选民也不知道到底是偏向民主党多还是偏向共和党的多呢，我看现在的分析说有可能是偏向民主党的人比较多，因为在2个星期之前一个歌手叫做 Taylor Swift 站出来公开给那个贺锦丽站台，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不少的年轻人啊，大概是就是为了挺他吧，所以呢就登记啊，要参加今年的这个选举投票了。所以如果要是真的是因为他的呼吁而站出来的话，那应该是年轻的人比较多，然后是偏向民主党的选民呢也比较多。